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本次海星讲坛系列讲座活动。我们本次讲座的内容是金宫乐舞技艺，请到的主讲人是刘恒月老师。刘恒月老师呢是国家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美学学会的副会长。1983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求学时任全国学联委员。 天津市学联副主席。1986年创办学校文化节，受到李鹏、乔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大学毕业后，结合工作需要和个人爱好，他又先后攻读法学、国际经济、文艺学和艺术史学等学科专业。近五年来，他在天津日报、金晚报、北京舞蹈学院学报、歌剧、钢琴艺术、歌舞研究等公开发表论文，艺术评论近30万字。刘恒月老师探究的艺术领域广泛，研究的视角独特，在艺术史学取得重要的成果，许多重要的艺术文化会议纷纷向他提出邀请，成为活跃的艺术史学者，并连续担任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评审专家。刘恒月老师呢，可谓是天津艺术史研究的首创者和推动者。下面呢，就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来有请刘老师。
刚才主持人，我们漂亮的妹妹说的好话太多啊，虽然不是假话，对吧？因为这个，难得跟这个父老乡亲朋友兄弟姐妹见个面，所以我有一些我的大学同学，我的同事也，我也邀请他们来参加这次活动了。他们证明刚才说的不是假话，但是我总觉得开山的时候讲了这么多，给我的压力就太大了，是不是这样？那个，好在我想来的，各位呢，这个。都是对天津文化、对京国文化传承重视的和关心的。在这意义上讲，我们是同志，我们是同道。在今后的事业当中，我也想也能够成为推动京国文化研究的同仁。在此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又没有压力啊，没有压力。这个在正式说说今天大家交流的这个之前呢，这个先给各位提点我的想法。好在呢，我们今天来的同志呢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我在一会儿跟大家做交流的过程中呢，大家随时给我递条啊，随时可以给我递条，随时可以对我的话题进行打断啊，这个以期我们更大的交流。如果我们在交流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大家能够互动的互搭，我还准备了礼品。我还准备了礼品，跟大家做交流，这个礼轻情意重嘛，这个表达我的一份心意啊。那么我们就算开始，好吧？这个，各位朋友啊，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我呢，应该从心里感觉到非常感谢，这个大家能够放弃休息，啊，这个来到这个图书馆来这个听我的讲座。这个实事求是地说，放下我们手中的繁忙工作，我们相聚在一起，凝聚力量，推动京国文化的发展，是我至少近10年来非常愿意的事情。我也为此也投入大量的精力。那么，我也同时应该非常感谢我们天津图书馆等有关部门共同为我们家乡父老创建了海津讲坛这样一个形式。因此我觉得不是面上的话，也应该特别感谢这个天津图书馆创立了这样一个日常性的，近10年来使得我们大家有机会共同就天津文化发展这样的一个主题进行交流。那么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参加讲坛、论坛、学术报告会，我这些年不少啊，这个出了门的、出了镜的也不少，但是在这个讲坛上和大家的面前，我有很大的压力啊，很大的压力。压力来源于哪儿？来源于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咱们自己的，都是天津的老少爷们儿，都是我们家乡的人，在家乡人面前必须得说实话，是不是这样？我忽悠别人成，忽悠咱自己家人不行。这是一个压力。另外的一个压力呢，我就觉得 我们这样的一个讲坛汇聚了各路精英，学历背景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对讲坛的需要的要求不同，因此到底从哪里切入，我的压力很大。好在呢，我明白这样一个理儿：艺术肯定是生活在鲜活的艺术实践之中，艺术不等同于知识，艺术也不等同于历史。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没有生活在理论中的艺术，也没有生活在理论中的艺术家。而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当中，我鄙人恰巧是生活在理论中的关心艺术的一个天津老乡。但是艺术我感觉更需要的是情感，艺术更需要追求，艺术的研究更需要热情。当然如果没有知识和历史的支撑，永远停留在技术层面，我们也无法对天津文化和天津艺术展开学术层面的探讨。因此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背景下呢，这个我想今天啊，这个跟大家更多的角度是汇报和交流近年来的我的学习心得和体会啊，学习心得和体会，分享我在关注天津艺术史发展过程中的快乐和困惑啊，快乐和困惑。我刚才已经讲了，大家可以随时递条，我也真诚的希望大家都用专家的眼光，用乡贤的眼光来挑剔我的不足。我更渴望在座的啊，无论是我的同学同事，还有我很多熟悉的老朋友啊，我的这个长辈，更像家人一样留意我的真诚。无论您觉得跟我的看法是否相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向您汇报的每一句话都是我走过足迹的写照，都是最想和家人说的话。那么我今天汇报的题目，这个楼下这个报的呢是叫做金箍乐舞记忆哈，这个我改一改题目，改一改题目，我想我汇报的今天的题目是两只蝴蝶的故事啊，两只蝴蝶的故事，你加一个破车号也行，金箍乐舞记忆。要换一个题目呢，这个这样的一个讲座如果明天我换在这个南开大学去讲，给同学们交流，我可能就变一个题目了，因为他们是天天喝墨水了，我可能就换一个这样的题目，从天津艺术史的挖掘整理谈天津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我落在天津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上，开头开始就是我刚才献给大家的题目，叫两只蝴蝶的故事。我期盼着当我们大家离开结束我们今天结缘的这一两个小时的时候，出去能把这只两只美丽漂亮的蝴蝶记住，让我们这两只蝴蝶飞舞在我们心中，更早地迎来天津艺术发展的春天。这个从哪讲起呢？我觉得还得讲讲自己的出身哈。这个我本人祖籍不是天津，为什么先从这儿讲？因为太多的人，太多的专家说你小子是不是有天津情结呀？我有，但是这个天津情结来源于并不是因为我是天津人，我不是天津人啊，这个祖籍不是天津，但是我自己有缘生于此地啊，有缘生于此地。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在这个小的时候那个户口页那个册页上，大家年龄大一点40岁以上的大家有印象哈，那有一个何时来津是吧，我记得我爷爷那个户口本上就写的那一页写的何时来津，写的久居天津，就不知道是哪年哪天来的了啊，久居天津。我父亲呢又是一个特别爱说老事的一个人，就是想不想听你很烦他，他也天天说老事儿啊，当年在天津 洋行里如何如何，哪儿哪儿哪儿怎么回事。我当时说实话还很烦，既不喜欢也谈不上兴趣，但是从小就听到了这么多关于天津的老事儿啊，天津的老事儿，可能也是出于爱好和兴趣的其他原因。我呢，这个大学毕业后呢，1987年呢，就开始多次访问天津的一些文化界的老同志，啊，也和我的本职工作有些关系吧。嗯，像王鑫，大家知道了哈，火星，这个秦征、梁斌、孙犁、鲁犁等等。现在这些同志，我点到的这几位同志，只有秦征老现在，啊，秦征老现在就在我们隔岸居住，在我们南开大学，就是我们这个楼对面啊居住。中国美协的老主席啊，也还健在，身体也很好。这个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切身的体会，有很多的艺术家，特别是为时代，他的作品印证了、见证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的作品束之高阁，长期不为外人所了解。在这样的一个很朴素的观点下、感情下，我那个时候就整理了一个小册子，可能有的同志见过，哎，很薄很薄的一个册子，但是我印制的非常精美，那是花我工资印，叫做《一起走过的日子》，啊，这个开国的中国音协老主席吕济先生生前的最后一幅题字给我这个册子提的，叫《一起走过的日子》。我跟牛万里老师还写了一首歌。啊，很多我的熟悉的同学也不知道，我写了一首歌，跟牛万里老师已经去世了，啊，这个就叫做《一起走过的日子》，啊，《一起走过的日子》，天津老音乐家名人录。我在来之前，打开这个册子看到照片的时候，大部分老人都走了，啊，大部分老人都走了。特别值得多说一句话的是，我们中国的歌剧元勋、歌剧功勋。我们艺术研究所的老所长，这个高建云先生，也是去年也去世了。他当时老同志知道，他当时的一部歌剧《赤夜河》呀，红遍整个中国，中国四大革命歌剧之一。我们记住了刘胡兰，我们记住了这个白毛女，我们忘记了生活在我们天津的作曲家高建云老先生的《赤夜河》。这个册子整理了之后呢，没什么太大反响，就是自己玩嘛。但是也有反响在了某些界别。我们很多大牌的出版社和大牌的专家，这个精心编辑，就大量的予以借用。我个人感觉，艺术是重在传播，怎么借用都是真的，啊。包括我一会儿可能会给大家一些史料性的东西，随便用，不用注明出处。我们只要共同为天津文化的发展做些弘扬就好了。那么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和我工作的调整，在1995年之后，我这个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就在教育口呢做艺术教育管理工作，跟艺术家接触就更加频繁。但是这个印象束之高阁，长期不为外人所理解和了解的这样一个现象，我就更加深了。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这个可能是命运的安排，这个我参加了一次对我改变人生轨迹的一次会议，今天是3月12号，那是这个11年前的3月23号，这个日子我不会忘。今天我跟大家面对面的谈，就是因为那一天。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能把这个记得那么准呢？2000年的3月23号，我在北京的国家这个奥林匹克饭店。啊，北京国家图书馆对面那个酒店，参加了一次会议。我自费参加的，那是一个4-5星级的宾馆，花很多钱的。我自费参加这个学术会议，这个会议的名字呢叫做“贾作光舞蹈思想学术研讨会”。在那样的一个会当中，我短时间、近距离的接触了大批的当代提起名字来大家都很熟悉的艺术家。比如说小刀会当中的那叫什么英，就是真名叫舒巧，我们这个当年跳东方歌舞团跳长歌舞的崔老师，这个编导这个花儿与少年的编导张明新， 等等大量的大批的艺术家都出席那个会。艺术家的人生，特别是贾老师的人生让我感动，艺术家鲜为人知的艺术经历很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在思考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成就，社会公众知道的太少了。我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贾老师跳过这个很多的蒙古族的舞蹈是吧，早年的是鄂尔多斯，后来的这个很多很多这样的舞蹈，甚至于蒙古的乡亲们愿意称贾泽光为蒙古舞蹈之父。我们暂且不说这个话的科学，但是谁知道贾老师那个舞蹈的编导，他为了找到骑马的感觉，他长时间的骑在马背上，双腿要，我没有骑过马，要夹住这个马的身子往这个在草原上奔跑，下来时他下不来，再下来的时候连裤子带血已经沾到了马背上。有多少人了解现在的舞蹈编导有几个这样去找舞蹈创作的，等等这样的一些经历，总看到艺术家鲜亮的舞台上的那一面，等等这样的一个经历，老百姓知道的太少了。甚至于由于知之甚少，导致对大量的艺术家的评判是错误的。而随着这些老艺术家的先后辞世，他们的事迹就消亡了。大家想想，所有的表演艺术家留下文字的非常之少啊，留下文字非常之少。这个梅先生很有幸，梅兰芳先生很有幸，当年有许吉传先生等等帮他整理很多东西，留下来了一些东西，大部分都没有。艺术家随着人去，他的事迹经历对后人产生的作用就都没有了。这个带着朴素的感情，我就开始了一些努力啊，一些努力。这个我刚才讲了，这个小时候这个我们家的孩子很多啊，这个也很穷，也没有什么课外书可看，所以我现在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我出差还是往外地去，哪儿也不去，先去书店。这个就讲出这么一个爱好，那别的爱好都没有。这个玩也不爱玩，什么也不爱，就爱看看书。这个工作之后看书是我唯一的兴趣，收获很大，问题不少。在书中我看到了太多的天津开风气之先的事情，我们的作家大家视而不见，有的学者乃至于我们天津的大学者，把明明在天津发生的事儿，不知何故就像作家写小说一样就编到了其他地方。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这种现象不到今天还有，到今天各地在抢非遗的时候，在抢名人的时候，我们依然有这样的大家。我也曾经亲耳聆听过我们天津一些专家甚至一些大家，当然他的艺术成就研究成就我也很崇拜，说天津没有什么音乐界，天津也没有什么舞蹈界，在座的有很多我的舞蹈界的朋友听我讲过这个事儿，用此来证明天津历史上艺术界的薄弱。我到现在也不了解讲这话的一些专家他们是掌握了什么样的一个史料和资料来证明说天津没有，是天津文化天津的乐舞是贫瘠的，我不了解。天津果真如此吗？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加之我刚才讲了这个所谓的我挥之不去的这个天津情节，我就加快了以天津为背景的，被我们很多传媒界的好朋友被誉为的艺术史研究的最基础的资料整理，再拔点高说奠基，我自己认为也不过，因为在之前看不到天津艺术史的基本资料。探寻天津历史上的艺术发展的真实情况和脉络，那个时候我听到了没有任何反驳的资料和证据。 但是说句老实话，这个在当下，亦或是我们讲座结束之后，我们大家都可以去找寻研究天津以乐舞为代表的艺术史研究资料奇缺最难，资料奇缺是最大的问题。这个由于我们天津市是一个移民性的城市，一般来说祖籍都不说是天津。你看当着我们天津很多大家都参加的中国文联的2011年的兔年联欢会，我们的主持人董卿是谁，拿着话筒跟万芳老师就说，曹郁老师，你父那个是你父亲，你父亲是湖北人，当时天津的很多大家都在现场坐着了，对吧？曹郁一辈子就没回过潜江，几乎是人去世空。大家注意到我们天津有很多大家现在在健在的时候，为了安排好身后的事情，就已经把很多的资料捐给了外地。我这里不举例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我们天津比如你认识某某某现在身体很好，就捐给老家了，这个也捐老家了，于是天津这个地方剩下什么了呢？人去世空。当下这个现象也很严重，很严重。我这里举个简单例子，三四个月之前，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博物馆搞了一个非常好的展览，啊，搞我也我也组织了一部分专家去看和学习，美术学院的老师也给了很大支持。今天王馆可能也在哈，这个也表示感谢。其中重要的一个画家是天津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教育的奠基人阎立川老师，可能在座非美术界的人很少知道阎立川这个名儿。没有他，天津美术学院就没有研究生教育。他是最早的研究生导师，但是那次展览的时候的画作基本都是他的老家山西博物馆来提供的。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比较典型的例子。那么这事情怎么办？我为什么要拿出一篇幅讲这个？每一个闪亮的亦或是成果引人关注的背后都有别人的影子。我们之间，如果你比我聪明，聪明不了太多，我比你聪明也聪明不了太多，可能是因为我身边有一批好朋友，一批好人，一批默默无闻帮助我的人在做，所以我必须把这个脉络讲清楚，两只蝴蝶才能飞出来啊，两只蝴蝶才能飞出来。那么大的困惑又这么大的情节怎么办？这时有两个人必须要提，这个我主要是找了两个人，找了两个人，一位是今年1921年出生，今年还健在，也是隔河再往前走就到了，这个他们家住在天津大学，我们天津音乐学院的中央音乐学院创办时期的教授，今年90岁高龄的孙聪音老师。孙老师跟我，他不是搞音乐史的，啊，他是搞基本乐科的，搞视唱练耳的。也是大专家了，他跟我说不要求全面，要注重抢救。这是一个人，同时另外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人，我拜师没拜成的一个人，你们要是看那个天津记忆啊，能够看到我写的一篇文章，我没喊过他叫先生教授，永远喊老师，就是大家尊敬的曾经在这个台上也讲过课的张仲老师。张仲老师告诉我，你呀，先人物作品，艺术界最引人观众的是星，表演艺术家要先抓住人物的整理，再抓住他的代表性作品，这样的珍珠穿起来，天津艺术史的整理是有望的。带着这两位老先生的不求全面，注重抢救，先人物作品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开始了这个寻找两只蝴蝶的这个道路。我当时这么想，天津是一个这个早期西方文明登陆华夏大地的前哨最早的地方，我们不仅有第一个海关，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灯，第一个电话，这样的一个。那么伴随着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发展，当年的文化也肯定是开风气之前的地方。 我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的一个观点在支撑着我。我觉得天津文化能挖出金子，当年的天津发展亦或是在今天当下经济发展时期必然迎来丰富的文化资源，必然文化也会勃兴。在这样苦苦的寻觅中，一只蝴蝶出现在了，一只蝴蝶飞进了我的窗前。2002年，一位传奇女子出现在我的视野里。2002年，这个女子是谁？她又做了什么样的功绩？我接下来跟大家做交流和汇报。那么这位女子呢，在之前，在2002年之前，不是没人知道，被业内的很多专家称之为清末宫廷舞蹈家。对她的评价是引号啊，对她的评价是引号，舞蹈贡献影响很小啊，舞蹈贡献影响很小。在2002年之前，舞蹈界和史学界对这位姑娘的，这位姑娘要健在的话，明年是她的130年诞辰，对生平贡献基本都停留在传说阶段，只知道有这么个人儿，啊，只知道有这么个人，也有一些资料，但是这个资料跟文史、跟经历、生平、跟贡献对接起来还发生很多困难。那么这位姑娘是谁？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天津人也好，生在天津的也好，在天津来工作的大学生和打工的这样新天津人也好，我们都应该记住的名字。她的名字叫玉荣玲。她姐姐更有名，她姐姐叫玉德玲。很多老人看过她的《玉香缥缈录》。但是德龄由于他在国外在晚年是以撰稿来赢取一部分生活的补贴，于是他什么清宫二年记啊，有很多东西的史实还有些问题啊。德龄公拍了个电视剧叫德龄公主嘛，就是这家。那么荣龄有哪些事儿值得跟大家做交流和分享？荣龄又跟天津有什么关系？玉荣龄1882年生于天津，啊，生于天津。他的父亲叫玉庚，啊，玉庚，曾经做过，咱们国家的日本的公使和法国公使。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啊，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使得荣龄成为中国早期能够有可能接触非华夏大地之外的文化，他先后到了日本、法国等地。因此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他就学习了日本舞和欧洲舞蹈。这里边要讲一讲荣龄啊，那也是格格呀，啊，我的考证他是汉军的，他其实是汉人，其实汉人当时这个满族的编制是有一部分汉人编到了这个满族的这个系列当中去啊。不可能父亲让他从事建业和曲学跳舞，这里的故事时间关系我不展开了。那他学舞的过程中也是非常之艰难的，也是遭到了父亲的禁闭的，甚至于包括后来的演出。在说服了父亲经过多种这个之后，特别是当现代舞的鼻祖这个俊美，世界上现在我的鼻祖是谁？邓肯。在他接受了邓肯的表扬，成为邓肯唯一的一个中国女学生之后，父亲才对他网开一面。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我去过这个法国几回去查他的资料，这是倒插笔了哈。他在法国学习的经历现在还很难从史学上得到验证。什么原因？我在想那个时候中国人到了外国都起个外国名，是吧？ 查于荣龄查不到。当年荣龄在法国学习的时候到底叫什么名字，这又成为一个有待破解的。我也拜托各位，如果对荣龄，对我们天津这个姑奶奶有兴趣的，共同找找资料，荣龄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她当年在巴黎音乐舞蹈学院学习的时候叫什么，可能会又有大批的史料出现啊，大批的史料出现。在他跟邓肯和巴黎音乐舞蹈学院的学习之后，110年前，1902年，荣龄在巴黎歌剧院公开登台表演了希腊舞《玫瑰蝴蝶灯舞蹈》，被当时的公众和传媒誉为舞蹈皇后。大家想想，110年前，我们在座的先祖，我们的家里的奶奶、外婆还在缠足，而我们天津出生的玉荣龄已经在巴黎歌剧院的舞台上公开表演。那么当时呢，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资料，但是还是有一批这个欧洲的文化的进步人士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照片。我想那个时候有摄像机多好啊，再有 DV， 大家当时把荣龄的容貌拍下来。好在呢，在我们之后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我们已经公开提供给各大媒介网站，有的地方已经有了。我今天呢也带给大家，这个照片就作为一会儿有问题提的和有交流递条子的，作为一份纪念品，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天津人110年前在法国被誉为蝴蝶皇后时的样子。各位注意，这是110年前。找一找我们现在身边的芭蕾界的人士，拍一拍，又能如何？啊，又能如何？这就是我们天津飞出的，我认为，我以为对中国舞蹈史、对天津文化史具有重要意义和重要的事件。110年前，天津姑娘玉荣龄登上欧洲主流舞台，被誉为蝴蝶舞后。那么，为了验证这样的一个观点，2002年5月份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发起了这个2002年5月正是荣龄诞辰120年。啊，我们举办了玉荣龄舞蹈论坛，啊，玉荣龄舞蹈，全国各地的舞蹈史学家、文化学者共同来探究他的艺术成就。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学习西方舞蹈的艺术家，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唯一跟世界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学过现代舞的舞蹈家，再度引起海外世人的关注。其实这个材料啊，并不是今天首次发现，我更多的说的是它的史学梳理和跟天津的渊源。荣龄在解放初期，他一直到1973年才去世，他整理了很多他的资料，大家可以看一看。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叫《清宫所记》，啊，《清宫所记》披露了他当年的很多的不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么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国家很多大牌的舞蹈史学家、舞蹈家都来参加了这次会议。那么我刚才说过，这个贾老师呢，贾泽光老师呢，还专门这个写来了"晚清五星"四个非常漂亮的字。我们的中国第一只天鹅白淑香老师等等，也都对这次会议给予了关注，更对这次学术成果给予了肯定。在这次论坛上，我们做了精心的这个纪念牌。当我们把这个纪念牌赠给荣龄的亲人的时候，今天谁，王颖在了吗？ 没来哈，我记得有几个老师去参加那次会了。赶到天津来的荣宁的后人，那个泪水啊，我以前小的时候叫做什么断了相、断了线的珍珠一样，理解不了。这回我理解了，什么叫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先生深深的知道，在这样一个没人关注的当下，能够把荣宁的材料和容他的后人挖掘出来，这后面付出多大的辛苦？什么辛苦？我这里面也愿意像讲故事一样讲给大家听。说实话，荣宁没有后人，荣宁没有声誉，荣宁没有声誉。我只在我的导师艺术研究院的王可芬老师当年采访过他，采访过荣宁。等等线索当中，我只知道，这个荣宁曾经在天津收养了一个姓孟的义子，这个受各种原因，我还不好过多展开，因为家人对我对荣宁的评价，他们还有一点小分歧。我讲吧，咱们自己是内部讲话嘛，什么分歧呢？家人更愿意承认荣宁是清宫女官，因为她做过四品官。给荣宁当给慈禧当翻译，给慈禧当翻译。但是我觉得从文化史角度，它更大的意义是中国第一个芭蕾舞艺术家。但是受传统影响嘛，很多那个知识界呢，还认为演艺界是啊，这大家也能够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线索，就把他在京津两地的荣宁的有关联的后人就找到了，找到之后，其实有很多信息还不了解。比如说，这个荣宁回国之后都做了哪些事儿？他1973年以93岁，这个91岁高龄才去世，这期间他有哪些鲜活的故事？他还身边接触过哪些人？还有哪些资料？还是有问题。这样恰巧呢，这个我在这个2006年的时候呢，这个澳门特别区政府啊，这个搞了国际青年舞蹈节。在那个期间呢，一个是邀请我去参加舞蹈节，同时又请我去做短期的讲学。在那个时候呢，又有新的史料发现，又有新的史料发现。我这样是为了倒叙一笔呢，大家对他这个资料的发现都有线索。我特别希望我们讲座之后有很多人还能够完善荣宁的研究啊。在那个过程中呢，我很偶然的打开一个册子的时候，突然赫然映出来，说这个滕绍仪先生的故里在哪儿哪儿哪儿。大家都知道滕绍仪先生，民国的时期的第一个总理。我印象中的滕绍仪是中山人，跟孙中山先生是同乡，那怎么能出现在离澳门很近的一个地方呢？我突然就错了。我们班长在这儿了，我的本科背景是地理专业，我后来想，欺师灭祖了，行政区划是有变化的呀，这么一个朴素的道理，小学生都该明白的，我就没明白。这个线索可了不得，此唐家湾大约就是中山的那个唐家湾，当年的香山的那个唐家湾，现在的香山的唐家湾，滕绍仪先生的这个故里已经划归珠海市，那就跟咱们一样，咱们清涧、沧州以历史上归天津，当然天津历史上也曾经归过河间管、河间府、天津县。你得知道行政区划的变化，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道理，我就放弃了别人游玩的机会，我就去了唐家湾，一片一片的故事就揭开了。去了唐家湾，我就找，我说唐家湾的唐先生在哪儿？我插一句话啊，这个就别卖关子了，荣宁出宫之后嫁给了滕绍仪先生的侄子滕宝朝先生，所以研究滕绍仪对他很有意义。 找到了之后，看到了一片故居，挂着牌子了，敲门，我敲了二十多分钟门没有开，我就走了。旁边有一个邻居还说你找谁，我说我找这家的人或者工作人员，没有人在，听说出国了，听说出国了，我就回去了。回到酒店里那天晚上瓢泼大雨啊，我觉得这大雨就是考验人呢、这还得去。结果转天上午，这个我约了一个北京的一个同志就跟我去了，这个从我的驻地打车到那个地方去要300多块钱人民币，打车过去了，敲门还是没开，突然来了一个小伙子说请问你找谁，我说这个院子，他说这家院子从来不走这个门，你绕过去走那个门，绕去了。门打开的同时，一段荣龄从法国回国之后的故事的秘密揭开。当年2006年84岁的这个老人叫什么啊？对不起，这个唐洪光先生，这个是滕绍一先生的族侄啊，他的族人，这个给我开的门，哎呀，老先生热情之至，说能从荣陵的家乡跑到这儿来，其实我也不是专程的。老先生打开了他整理的滕绍一先生的若干种资料和滕绍一先生的家谱，后面的故事就展开了，这里边极富戏剧性，这种戏剧性也导致了我们，特别是我在研究艺术过程中的兴趣和爱好。在去找故居的过程中，他们有一个唐家湾，有一个公园，它叫共乐园。滕绍一先生，从总理的位置退下来之后，在家乡开了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呢，大家知道广州有榕树。由于下雨嘛，去找的时候还没有在，我们就在榕树那儿站了一会儿，等雨停了，我们再往前走。结果我在榕树下就趴，就摔了一个五体投地的跟头，就这样就趴上了。我腰不好啊，我腰非常不好，就是平衡有问题，哗就摔在那儿。所以当资料都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明苍天有眼，上天帮助你来找寻资料，我就觉得那个可能是我对先人的一份尊敬啊，一份膜拜。有了我这份膜拜，史料出来了。史料出来的结果是什么？1903年，荣陵返回祖国，在天津的家乡小住。次年春，慈禧太后召他及母亲姐姐入宫，任御前女官，同时担任慈禧的外事翻译。要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确，家人说的是对的，他的确是我们中国大概进宫算职业妇女吧，职业妇女的女翻译家的第一个。你从这个翻译搞翻译史的人，可以从这个角度上研究啊。这个其实他当了很多翻译顾问、外事顾问，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是闭关锁国，跟外国的这个公使的太太们交流，穿什么样的服装，怎么样得体，这段有记载啊，这段有记载。大家看一看故宫的资料照片，故宫的资料照片，大部分照片都是荣陵的弟弟勋陵拍的。大家看到的慈禧啊，跟李莲英那些照片，大家都见过，那些照片大部分都是荣陵的弟弟拍的。因为那个时候对于照相，对于进宫还有很多这样的那样的限制。在宫中，荣陵多次给慈禧和光绪演出过西班牙舞和希腊舞，其中西班牙舞和希腊舞的唯一的照片遗存就是我的老师王老师，这个照片已经公布了啊，那么在这个之后啊，我也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在这个之后呢，这个由于这个玉庚生病，需要出这个去上海治病，之后慈禧去世，荣陵就没有再入宫。但是这一个小环节还有待考究。 曾经有一个满清的一个达官显贵的后人跟我说过，说可能是荣龄姐妹在宫里曾经偷过慈禧的东西，被慈禧赶出宫的。这个没有历史证据，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也可能啊，也可能。但是我总觉得荣龄他们俩，一个四品官，一个出过国的，偷宫里什么东西啊？还有传闻，已经成书了。我说到这儿也是要呼吁大家要尊重历史。曾经有作家，大作家写了一本书，叫《某某某某什么记》，写宫中的玉容玲跟小德章搞对象。所以为什么家人不愿意提供更多的资料？为什么家人更愿意说的是官？一说成艺人，这再炒出一段绯闻，容玲和德玲在宫中跟太监，这就是当下，这个没有办法。所以荣龄的很多很多很鲜活的生活资料我也不愿意披露，披露之后就让更有心的人拿去干别的事去了。那么之后1912年，荣龄在法国又与这个滕绍仪先生的侄子滕宝钞先生结婚啊，滕宝钞先生结婚。这个滕宝钞先生就是巴黎和会的时候跟顾维钧先生这个和谈那段时间的那个骑着战马的那个中国武官，那个照片都非常非常英俊潇洒，这个大家都能够看到。这里加一个注解，荣龄跟这个咱们国家的民国时期的很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先生也是亲戚，顾维钧先生的妻子滕宝月就是滕家的女儿，意思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滕宝这个玉荣龄是顾维钧先生的嫂子。这件事情在2008年，我在上海参加天津的籍歌唱家这个沈阳卡迪夫金奖获奖音乐会之后，恰巧在酒会当中遇到了顾维钧先生女儿，在我的资料上还签了字，也在荣龄的照片上签了字啊，签了字。我提供这样的一个背景，是大家在这些线索当中都能找出线索，都能够继续完善对于荣龄这样一个天津开中国舞蹈先河的人的研究。1916年到1928年，荣龄担任了这个那个时候北洋这个时期的政府的女礼官，但她的舞蹈表演一直没有停止。这个期间，她曾经在1922年多次参加过义演，啊，多次，其中还来过回到家乡天津来演出。这里边我愿意再披露一个小的事情，也是供大家参考和大家共同来切磋。我在看张学良先生传的时候，大家知道张学良先生除了在天津利顺德和某某公馆结识了咱们的赵一荻小姐之外，张学良先生长期在北京饭店跳舞，对吧？很多老先生看过一些资料的都知道。而张学良先生的教艺我从哪儿学来的，一直是我很关注的。但是我现在看到的资料和研究中就发现了，张学良先生一直对他的老师叫唐夫人如何如何。我在想，会不会这个唐夫人就是滕绍仪先生的夫人玉容玲？存疑有待于我们在座的各位共同来破解这个谜题。七七事变之后，爱国的容玲隐居，他只是在北京饭店等地方以教舞蹈为业，同时又给服装界提出了一个线索啊，为开办了中国第一个女子服装社。康有为先生的女儿的好朋友现在还在，这个在北京中央芭蕾舞团曾经跟我说过，谈起他的荣龄的事儿，他说没问题，这个我记得很真。康老师，他指的康有为先生的女儿，在解放后由于家境的原因没有服装，他去参加中央的政协有关会议的时候都找这个玉容玲借服装啊，玉容玲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开办时装社的女子。因此搞服装史研究的和收藏的人应该更多的关注他这段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后，荣龄传说被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成为国务院文史馆馆员， 这段资料到文史馆任何东西都没有，我亲自跑了几趟文史馆，还找了朋友，文史馆当中只有一张老年的照片和一段很不清楚的简历，很不清楚的简历。也不一定所有的这个官员都是总理亲自联名啊，但是这个他文革中受的罪总理却是知道了，总理专门给他安排，又给他买了床，这都有记录的。1973年91岁高龄的为中国开启中国西方舞蹈启蒙的天津姑娘玉容玲，以93岁高龄在北京辞世，在北京辞世。对于他的研究呢，以前是有争议的，以前是有争议的。这个，那么到目前为止，到今天为止，玉容玲的舞蹈贡献已经得到了中国史学界和中国舞蹈界的认可。这个去年刚刚出版的300万字的《中国最权威的中国舞蹈大词典》当中，已经明确玉容玲以第一个学习西方舞蹈、开中国舞蹈先河的天津籍舞蹈家载入了中国舞蹈大词典。我想这第一支跟大家做介绍的这个以蝴蝶舞后而著称的这个玉容玲啊，作为我们天津姑娘带给大家这么一段精彩的故事，这是第一只蝴蝶啊，玉容玲。那么这件事情到底对天津有什么样的影响？翻开当年的天津地方志杂志啊，这个张仲老在扉页的一个位置写了一篇文章啊，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张仲老是这样说的，原话说容玲啊，说容玲逗号似乎有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的感觉，这是仲老的原话。他称容玲为划破寂静夜空的一颗彗星，为什么？因为他受到年代各种原因的影响，从事舞蹈事业的时间并不长啊，并不长。利用这样的一个契机呢，天津的有关人士就抓紧时机，在2002年的5月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民办舞蹈研究中心，这个以舞蹈史开启了天津的舞蹈理论研究。说句实话，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人也还不明白，但是似乎是想以舞蹈史，现在来看是以舞蹈史为突破口开展天津艺术史料的系统整理，但是以后成什么样没底，没底。这个那么什么时候真正的产生了系统研究天津这个艺术史的想法，这里面还得跟大家说一个人，这个人是谁？鼎鼎大名的，大家都认识的，我们马路对岸度过了他晚年的幸福生活，对面就是他的办公楼，陈省身先生啊，陈省身先生。这个提到陈省身先生，我们今天有两位同志应该感谢，一位是我们南开大学的东方艺术系的美学学会的秘书长施俊生老师，他在后排坐，还有我正对面最后一排的这个李军，我的好朋友啊，这个在这项事情上都立了功的，都是我这个一生中要感谢的。说着说着，舞蹈家跟陈永胜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正是因为陈省身先生可能是不经意之间的一句话，触发了又一个人生的转变。这个在陈省身先生去世之后啊，我曾经写了一篇稿子，这个在晚报上登了，这个转载得很大。这篇稿子叫做《叫我如何不想他》啊，这个利用今天这个时间呢，我也愿意把这个东西简单的跟大家做交流。这篇文章是这么写的。几日前经闻陈省身先生驾鹤西去，心中百感交集，在哀伤和惋惜的同时，也在心灵上感到了某种的庆幸。因为某些缘由，我曾与这位数学大师 有过几次亲密的交往，并得到了大师的慷慨恩惠，那是一种独特的自私的幸福。2002年12月16号，《今晚报》刊发了一篇报道，题为《两位大师的心灵会面》，是这么写的：昨天下午，年高92岁的著名的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冒着纷飞的雪花来到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的剧场。这一次，他不是来参加自然科学活动研讨的，而是来聆听赵元任先生的纪念音乐会的。陈老的此番热情，说句不客气的话，是冲着我来的。赵元任先生1892年出生在天津，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在作曲方面也有颇深造诣。他创作的《叫我如何不想他》《海韵》等等，都已成为我国艺术歌曲的经典之作。2002年是赵元任先生110周年冥辰，为此，本人发起了纪念赵元任先生的系列活动。正是其中的纪念音乐会上，人们不仅看到了从京津两地赶来的音乐界的知名人士，而且还惊喜地看到了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的身影。在我对赵元任先生的研究中，我非常渴望在天津元任先生的出生地采访到一位见过元任先生的人士，但是毕竟年代久远了，而且天津史学界曾有定论，天津没有赵元任先生的亲属和好友。大概是天道酬勤，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灵感在心中燃起。赵元任先生生前曾任美国国家语言研究所所长，陈省身先生曾任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所长，尽管他们之间相差20岁，也许还是会相识了呀。我插一句话，大家想，那不就有可能是同事吗？大家可能在一个楼里办公，就是这么朴素的想法。我怀着这份侥幸开始了艰难的探索，终于在赵元任先生的厚厚的年谱中，我看到了我所期待的名字陈省身。于是按照预约，2002年12月7号，我在孙松音、石俊生的陪同下拜访了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我们在客厅上刚坐下，我就听到了很响亮的声音：“谁呀？好大的本事！”随着话音，精神矍铄的陈先生在秘书的帮助下坐着轮椅来到我们的面前，看得出陈先生极为兴奋：“你们怎么知道我个人的私人交往啊？”我按捺不住极度的喜悦，迅速而大声地把我瞬间的发现告诉了大师。大师大笑起来：“看来灵感对于研究确实重要啊！”这时，陈省身先生满眼充满了思念，说：“元任先生是一代宗师，和我亦师亦友，是一位非常值得纪念的人物。你们做了一件大事。”他还特别把大字说得很重，而且夸张地做了一个手势：“你们做了一件大事。”我到今天还有这个印象。他坐在轮椅上：“你们做件大事。”他问我想不想听听他和元任的故事，元任先生的故事。我说好啊。老人就细致地讲了一些我们很鲜为人知的往事。后来老人又问：“你了解赵夫人吗？”我说：“知道，是杨步伟先生，是中国第一位留日的医学博士。”可能是陈省身先生对于我能回答上来感到有些意外，又问我：“那你吃过他烧的菜吗？”我摇了摇头。陈先生又笑了起来，我赶忙说：“您先不要讲了，下个星期天您把故事讲给大家听好吗？”“好的。”陈先生爽快地答应了。看着九旬老人的神情，趁着老人高兴了，我马上说：“您愿意为我们这次音乐会提个字吗？”“我想想好吗？”插一句，大师就是大师，当时没有答应我，因为他也不数学大师，这个字怎么提啊？陈先生这样说。时间很快过去了，我们不忍心再打扰老人，告退了。第二天，老人委托秘书打来电话说：“字写好了，你们过来看看吧。”你注意，石老师还有印象哈，你们过来看看吧。人家没说 字写好了拿走吧，字写好了拿去看看吧，不好我再重写。我这么是字，我是这么理解。当看到题字时我惊呆了，陈颖生先生的题字我见过不少，都是钢笔和铅笔字写的，那不是铅笔啊，不是铅字笔啊，我说错了，铅字笔写的。这次陈先生却用毛笔写在了宣纸上，叫我如何不想他，字迹苍劲饱满，而且填上了篆体的陈省身印。借这个，另外题字内容借用袁任先生的歌名以抒发缅怀之情，可见巧妙和真挚。老人说我们是忘年交，你们做了好事我支持，这个送给你。老人边说边将他90初度说数学的演讲录赠给我，我翻开书见到了陈省身先生已经签好了省身啊，这也成为，如果是收藏的话，成为我收藏的我的镇宅之宝啊，签上了省身的亲笔签字，签好了。我文中这个原文是这么写的，我说我哽咽了，我不知道怎么离开了陈老的家宁远。在纪念音乐会上，坐在轮椅上的陈省身满怀深情地为人们讲述了他与赵元任的友好交往。陈先生说，今天参加这个音乐会我很高兴，我感到很荣幸，因为曾经有几年我曾跟赵元任先生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过，作为同事，我们过节或庆祝什么事情时常要到赵先生家里。我愿意告诉大家，你要认识赵先生就一定会要注意到他的夫人，他是我们最尊敬的一个人。大家注意啊，这个赵元任先生的夫人杨步伟先生了不得，大家闺秀。大家知道南京有一个刻经的这个这么诗经的一个整理，那就是杨家掏的钱来做的。杨先生本人又是留日的医学博士，他是为了丈夫的事业毅然放弃自己的事业，做了全职太太啊，杨步伟先生。赵太太不但对大家很好，而且还为我们烧很好吃的菜。她写了一本菜谱，这本书在美国是畅销书。有一点我特别注意到，由于在赵家吃饭多了，所以大家特别喜欢吃鱼翅。我敢告诉大家，没有一个菜馆的鱼翅比赵太太炒得好吃。说到这里，陈先生和到场的观众都开心地笑了。纪念音乐会之后，我曾将陈颖申先生为袁任先生音乐会的题字制成铜牌赠给陈先生。由于怕打扰老人的休息，就交给了陈先生的家人。而后我经常在报纸电视上看到陈先生忙碌的身影。这里我也拜托各位，年龄大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体，这个太忙碌透支对身体不好，健康第一啊！因为那个时候陈先生太忙了。2004年4月3号，赵元任先生的两位女儿赵新娜、赵莱斯应咱们的邀请到天津出席中国钢琴艺术90年演唱会，雷军还记得吧？下榻参加我的会，人家下榻陈省身他们家，为什么？知道没钱，给你们省点钱。作为会议主席，我又一次来到宁远，与两位赵老师商量第二天的会议细节，自然又很荣幸地见到了陈老。陈先生见面后马上说，我们是老朋友，为袁任先生的事儿我们见过的，一位93岁高龄的数学大师，是出于常年认真研究的习惯，还是为人的尽心，我无法说清，但老人在我心中的位置却是再也抹不掉。叫我如何不想他，本是袁任先生的得意之作的歌名，陈先生曾借此题字物归原主，缅怀故交。如今陈先生辞世远行，我愿将陈先生的题字物归原主，由衷的对老人家的表达自己的思念，叫我如何不想他。这是陈省身先生去世之后，我写了一篇怀念陈省身先生的文章啊，这个 给大家做了一个宣读和交流。文中呢有一件事情没有展开，啊，没有展开，就是在这次音乐会结束的时候，这个陈景春先生坐着轮椅啊，这个抬到台上来，跟大家一一握手表示谢意。大家注意，他应该是大家谢他，是吧？他再来参加音乐会，他上来的时候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的感觉俨然是赵元任先生的家人，是这样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当时也没理解，这都是后来事情怕反过来想啊。当老人握着我的手的时候说：“九先生，你要研究啊。”九先生，我都不知道是哪个九，当时，九先生你要研究，握着我的手。我现在都能想起他当时握手时的那个目光，我觉得现在来看还是那个目光是真的是期待、嘱托、信任，这都在里边了。进行第一个问题，在座的人谁现在能告诉我九先生是谁？哪位老先生回答的？哦，你是给我打托哈，我大学同班同学，我们班长。这个张鹏春，对，我一会儿照片送你一张啊。张鹏春先生，我当时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是一个学，我大学学理科的，虽然后来由于兴趣爱好各种原因，全部的业余时间全自费的学习了若干个专业，那是另外的问题。出身是理科，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当时我也不能说呢，我能问吗？陈先生、九先生是谁？我也不能问呢，哈。那么说到这儿了，我简单说几句。我后来还不知道，有人说九为什么叫九先生，我再提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叫九先生？我掌握的资料是不是杭九的问题，我掌握的资料是张鹏春先生的这个父亲得到张鹏春的时候59岁，汝杰是这个事儿吧？哎，大家就一直叫什么，甚至他小名都叫过五九，也叫过他叫白的叫九儿等等各种原因吧，后来还有叫他九爷等等各种原因。这个九先生就指的张鹏春先生，张伯苓先生的胞弟，比张伯苓先生要小16岁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曹禺的老师。梅兰芳先生去美国演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张鹏春，还不是齐竹山跟许继传先生。为什么？他是让他更多的用欧洲人能够审美和接受的时间、剧目、演出来赢得了当地人的支持。如果完全照咱们中国的传统演一出戏4个小时、6个小时这么演，美国人也不看。张鹏春先生是一个非常值得，张鹏春我觉得是值，但我不知道九先生，哎，我不知道九先生。那么这个陈先生与我握手和嘱托九先生研究这个事儿，我后来又找了很多资料。这样的一个瞬间被当时的记者用摄像机和照相机都记录下来了，啊，都记录下来了。这个应该说成为陈省身先生要九先生你要研究啊这样的一句话，成为我很珍贵的回忆，和我推动团结一切力量整体推进天津艺术史研究的动力和压力。必须要说是从这儿开始，2002年的12月份，由不自觉的做变成了自觉的做。这个天津艺术史研究这支队伍专兼职结合的30多个人才定位为艺术史研究，那个时候还很单薄，但是定位准了，这个很多事情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啊，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个在众多艺术家，也包括很多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天津辉煌的艺术发展史在我们面前不断发出耀眼的光芒，在艺术史的长河中划过了璀璨的星空。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下面的东西略讲，还是重点讲第二只蝴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天津历史上值得所有家乡人值得骄傲的事情，中国第一首钢琴曲赵元任先生写的，这样的历史的发现改变了大家都很尊敬的 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贺鲁汀先生写了中国第一首钢琴曲《牧童短笛》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认识。当然，如果大家还有新史料发现，说我发现1860年谁谁写了钢琴曲，可以，历史就是在不断史料的发现中来进，这才是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态度，把我们中国钢琴史的写作水平和起点问题推前了30几年。因此，在1914年的时候，这个到2014年的时候，将是中国钢琴艺术诞生100年。这个，在这个之后，我们又发现，中国的第一个单乐章的这个交响乐作品《交响诗》，是我们天津人张啸虎先生做的。这个故事也很，时间关系不讲了，还留一点时间一会儿大家做交流。这个发现这个说作品很容易。这个2008年，这个张啸虎先生曾经在耀华中学工作过一段。耀华80年校庆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希望能够把张啸虎先生当年在天津写的作品，在他工作过的学校演出。我们的创意是最好由他的家人来演。结果我就到北京找到了他的夫人，吴素慧老太太，都很好的精神矍铄啊。这老太太就说，没有了，这个谱子哪还有啊，都没了。经过跟荣龄资料等等和钢琴曲资料一样的整理，我们在校庆之前的一个多星期，我们找到了总谱《交响诗苏武》。我又紧急的调用各方面的力量，又把他的这个张啸虎先生的公子从美国调到天津，现场音乐会当中，当张啸虎远在美国的公子亲赴家乡天津，与天津交响乐团共同献给张啸虎先生曾经工作的学校天津耀华中学的时候，现场太多的老人心情是难以平静的啊。也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又复活了是历史上只有艺术事项具有可以复活还原的可能，非常感人的一幕。这里边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中国第一部交响诗作品是我们天津人写的，等等等等，这样一些先例。我们至少，我刚才讲过了，我们的中国第一个学习芭蕾的人是我们天津人，中国第一首钢琴曲是我们天津赵元任先生写的，中国第一首交响曲是谁谁谁写的，我刚才讲过了。这难道不是天津艺术史上太值得炫耀的东西吗？我们不只是缠了手表，我们不只是缠了缝纫机，我们也不只是有一支什么赫德乐队和袁世凯乐队，我们有作品，因为我们有带头的表演艺术家。那么等等的这些情况呢，我不逐一展开了，我刚才介绍了，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两只蝴蝶，就叫中国金门金箍乐舞的记忆。那么我说了舞了，我再说一个乐。来让我们第二只蝴蝶飞到我们的窗前。这个2002年底的时候，2003年的12月份，这个在我的母校，现在这个学校拆掉了，这个我正好路过，这个岁数里再多的老同志我不敢说啊，我也觉得我也岁数大了，这个怀旧的东西特别多。结果那天路过的时候，一看到自己的母校拆了，眼泪花就出来了，没有了载体。我曾经说过，我说是个孤魂冤鬼啊，要飞回来的时候找不着载体了。就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八里台的南院，我大学本科在那读的，拆掉了，我特别难过。在那个地方召开了一个会，纪念我们天津人，大家都认识的，都熟悉，我们天津人沈湘去世10周年。那次活动，毕竟是母校嘛，跟一些知识搞得非常好，影响也很大，有很多大批的史料发现。那次会上的时候呢，曾经有一篇书面发言非常引人关注。是当年上世纪30-40年代 京津两地非常著名的音乐家，他还健在，当时这几个人都在，今年已经有一个先生又去世了。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前年4月份我们搞了一个聚会的时候，李光羲从乌鲁木齐来，当时跟美国老先生说，你从哪儿来？我从乌鲁木齐来。他说乌鲁木齐是哪儿？他只知道迪化。国民政府时期嘛，叫迪化嘛。这个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那个年代，李光羲说他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中国只有一个人具有商演价值，不只是玩票，他演唱会大家去买票听，就是我一下说这个人啊，就是这个人。他来了一封信，这封信回顾了他当年早年30、40年代在京津两地与他的最好的合作伙伴沈湘和他的好姐妹毛爱丽，毛爱丽先生还在，今年在美国，也是90大几了，也是我们天津人啊，毛爱丽，还有他的大姐姐，这个著名的钢琴家刘金定，刘金定去年刚刚去世，102岁去世。差半步，我已经安排了专人去美国做他的口述史。刘诗昆的老师，啊，刘诗昆的老师，他是这个当年在天津的时候是这个长征中学啊，中心女中的音乐教师。那中心女中出了谁啊？赵一迪啊。我是没有展开调查这个时间啊。那他大概从史学的角度不应该说大概了，你查查历史的时间就对了呀。应该刘金定就是赵一迪的钢琴这个音乐老师，他的家人很多都从事音乐事业。刘金定的弟弟刘畅彪就是西安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主任，我们也是忘年交，也提供了很多的资料。他们当年在天津大光明影院群众艺术馆拆掉了犹太俱乐部演出的事情，其中一个最这个重要的事情呢，是他这个告诉整理了一个他的简传，在他没有在大会念的简传当中披露了一个他自己至今都不引以为傲的一段事实啊，引以为傲的事实。但是就是他不引以为傲的这段事实，却使他不经意之间成为中国走向世界歌剧舞台的第一人。那么这个史实我倒插笔说，这个史实的发现之后，我们这个曾经在天津度过了美丽的青少年时光的中央歌剧院的老院长啊，著名的这个音乐理论家刘诗荣先生跟刘诗昆先生叔伯哥们儿啊，他们都在天津生活了，木南道这个香港路就是那个位置啊。这个刘诗昆的父亲刘海镐先生当年与张啸虎先生等等30年代创立了天津第一所这个专门的学校，叫天津音乐专修学校。因此有的学者写文章写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的建立，结束了天津历史上没有专业音乐院校的历史，此说不准，此说欠妥。1908年天津就建立了天津音乐体操传习所，那里就讲和声学对位学就有，你怎么会说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建立天津才结束了呢？天津音乐学院建立的河北女艺师当年的北洋女师，那当时有音乐科呀，音乐科李恩科先生、蒋凤芝先生都在教课呀，你怎么能说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建立才结束了天津没有专业院校的历史？这个刘诗昆先生的父亲刘海镐先生在天津建立了天津音乐专修校，哪耀华中学对面已经拆掉了，就是那个民航售票处旁边那个位置已经拆掉了。这些当年都对天津音乐舞蹈界的贡献都非常之大啊，非常之大。这个刘诗荣说，某某某的歌剧演出一经证实，必将中国人走向世界歌剧舞台的时间提前了若干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实？这个人又是谁呢？这就是我们今天飞到我们窗前的第二只蝴蝶， 30年代著名的歌唱家池原圆老师。池原圆先生今年还健在，你们大家可能要关注的话知道，他前年曾经到天津来过一次，我们学会的很多人陪同他看了很多的地方，给他做了口述史。这个，而且呢，今年春节又寄来了很多更珍贵的资料，而且如果，应该没有问题啊，他身体还非常好，看上去也像60岁左右的样子，啊，这90多岁的人了。他今年春天，他自己写了，在今年金春暖和的时候，我预备再来一次家乡。在今天给我来的信当中，这个新有的新闻媒体也进行了披露，他要回来。池圆圆，池圆圆何许人？他如何成为天津的骄傲，走向了世界各级舞台，成为第一人？这个池圆圆啊，早年在这个居住在耀华里。各位，耀华里在哪儿都应该知道吧？就是现在耀华里新区、耀华中学新校区那个位置，新校区山西路那个位置，耀华里居住太多的名人。耀华里当时事业的发展，破和立有时是矛盾哈，但是拆掉了我也觉得很惋惜。这个还是差一个事儿。大家知道一首歌，小的时候特别唱，叫《快乐的节日》。这个小鸟在天边呆落，都会唱吧？这个歌的作者李群老师，李群老师告诉我，我一找他的，以前已经去世了，就是写《春节序曲》那李焕之先生的夫人，他的姐姐叫莎莱，不姓一个姓儿，莎莱也是在天津，那太多的资料都应该整理出来。他跟我说：“哎呀，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知道我叫什么吗？”我真不知道。我说您，我叫李金生，天津生。李群老师，要啥给啥，有什么不知道的事儿，办事都做。我去武汉开会，哎，我说我去见见沙莱老师，我给他打电话，湖北省医协主席，湖北省文联主席，写过那个纺棉花等等，那写了很多红色音乐家，啊，都是在耀华里住，耀华里还住了一大批，也拆掉了，拆就拆了吧，拆了毕竟是拆了。我们心中对这些人要有念想，心中树立的丰碑比那房子还重要。他当时在耀华里，叔叔家，叔叔这个，在天津也非常有名，他的叔叔叫池师清，在天津一提池大夫，叫池医生沈大夫，沈大夫就是沈湘的父亲，中国留法回国的第一个医学博士。当时天津有很多这样的叫法不同，叫池师兄成为池医生，叫沈湘的父亲沈红先生叫沈大夫，啊，住在他那儿。当时的池师清先生的夫人徐建生是南开中学的音乐老师，也是沈湘的启蒙老师。沈湘老师在去世之前的那段时间，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小学的这个中学的启蒙教师徐建生，对他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徐建生，关着门开着门说关门的话吧，徐建生没有生育，就一直非常非常喜欢沈湘，就像儿子一样对待他，呵护他。这个甚至于他的工资，我这也是介绍啊，要给沈湘买唱片听，但沈湘家的唱片还很多，他父亲在国外带回来很多，也是发烧友，这个沈湘家唱片很多听。下了沈湘下了课就跑到耀华里池先生家、徐老师家去听唱片，啊，那么池圆圆的中学是在北京读的，大学的时候跟沈湘一起考进了燕京大学，啊，就现在的燕园，不是北大，北大是红楼五四大街，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北大迁到了燕京大学院里，啊，燕京大学。他那个时候就跟京津两地的基本都是咱天津人朋友一起密切合作，搞了多场演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跟毛爱丽啊，跟刘金定啊等等搞演出。那么这段历史呢，我还曾经访问过，今年还健在104岁的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郑汝泉老太太，那也是天津的宝贝， 啊，宝贝啊，天津，我说实话，这个老君们还在，他们大量的时间等着后人去采访和挖掘。老人们都是长寿，所以终老去世的时候，有很多人讲说，像一本书就合上了，像什么就飞了。我总觉得不，终老也活到80岁，他给你时间去整理和研究了。他曾经讲起了当年3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怎么样做天津的音乐教育事业，怎么样搞比赛，怎么样沈湘拿了1等奖，沈湘从而走上了这条道路。嗯，甚至于迟延元2004年。到天津的时候，在女青年会，这个老太太，这个郑汝泉老太太搞欢迎会，燕京校友个个来的都比咱今儿带的最大的岁数大。燕京52年50几年就停办了，你想想，停办时他就算20岁，60年就得70。哎呦，那个场面太感人了，场面太感人了。这个由于他们都在燕京。京津两地的确也不很远，于是这几个人，啊，我叫做天津帮，就京津往返于京津两地举行音乐会，效果非常之好。受时局的影响，这个迟延元老师呢，1948年的时候呢，就准备定居国外，啊，这段历史大家都应该了解。这个定居国外的时候呢，曾经在香港停留了很长时间，香港、澳门，曾经当时的。何贤先生都请他去澳门开独唱音乐会，啊，影响非常之好，也有很多图片和资料的这个最近也公布。他曾经1949年的演出剧照，我提供给日报已经刊出来了，而且我在我的个人博客当中已经把那张照片等大的，我有多大像素我就贴了多大像素，就是为大家传播，为了大家使用，啊，他演出剧照也已经刊出来了。从现场的照片上来看，当年做的洋人非常之多，而且洋人的聚精会神的目光对那个对音乐会的那种感觉非常之好，大家从目光中是可以看出来的。他1952年呢，迟延元先生呢就回到了巴黎，这里加一个注解，因为我想还都是咱们天津老乡，迟老师呢很爱家乡，但是他也不大愿意叨叨家里的事儿，啊，大家那大家庭嘛，这个。迟先生现在的后来到巴黎之后的这个丈夫呢，是在香港他的第二任丈夫。他现在健在，我讲这些事情，其实好在老先生对我也很信任吧。他90岁高龄的人，他给我写信都喊弟弟，啊，恒越弟弟，就关系好嘛。他不好，他也不会这样。我也不是拿他的东西来如何，我讲清这个比较好。他是一个什么现象？迟先生当年的第一个迟先生的故居我们已经找到了，也领他去看了。他。这个在联合国和平署工作的女儿，这个也一起来，但是她女儿在天津生的，这个去了这个楼下的时候，她记得说，天津那时候卖小鱼儿，后来大家现在想可能是卖金鱼儿，是吧？天津早年就爱卖金鱼儿，然后她就说，我就记得卖小鱼儿嘞，这是现在是美国人，啊，她喊，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共同在她家窗户，她叫小美。中文名叫小美，我们从窗户下面喊“小美卖金鱼嘞”，这都录下来了，这非常感人的这一幕。那么迟延元老师在天津时期的那个丈夫是谁呢？小比伯林。这个比伯林大家知道，现在的新华社老分社木南道，那是他们家。他们家在天津的房产还很多，天津的路灯什么的都是比利时路灯公司嘛，领头人就是。这个比伯林家的，他的爱人是小比伯林，啊，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吧，有一个什么护照的原因等等原因，他们在香港分手了，啊，分手了。他迟老师从来不背我，他们家里的所有的事情都跟我讲，啊，都跟我讲。那么他这个法籍丈夫对他非常非常之好，非常非常好。到了这个巴黎之后呢，就一直52年到的巴黎，就一直在教他法语。啊，因为要在巴黎定居嘛，迟老师对法国很有感情，他的家就在法租界，一直游览。他甚至当年都没有怎么去过异租界，所以他去2009年来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带他去异租界看一看。他跟我说：“哟，这异国地也不错嘛。”他就没去，他就喜欢法国地，啊，说这异国地也很好嘛。这个，之后呢， 由于池圆圆老师毕竟是燕京大学声乐系的高材生，毕竟是刚才李光羲老师已经讲了，他是那个年代只有他的票能卖票这样的一个价值，池圆圆老师长得非常之漂亮，个子也高，非常之漂亮。这个还有很多，因为漂亮引发着很多故事，这就后来在不是这个场合讲的事了哈。所以他很低调，他在香港时期那说什么出什么事就出什么事儿。大陆那个时候正新政权刚刚要巩固，那个时候的香港所有的势力都在香港，大家都知道吧？那个时期啊，那大家知道胡蝶的身世对吧？一样，他当时也很有名的。我去年今年暑假的2019-2020年暑假，我在上北京参加一个活动，碰到了香港的演艺音乐协会的会长费明仪老师，老太太。吃饭的时候我过去，我说费老师，跟您提个人您知道吗？我说池圆圆老师啊，那是前辈啊。我说他现在健在啊，大家知道他的影响，多少年都没有联系的这种影响。他的这个法籍丈夫呢，就让他继续找老师学习。这个他也到了这个巴黎音乐学院啊，巴黎这个音乐学院继续学习声乐。池老师很聪明啊，记忆力也非常之好，他进步非常之快，因此很快的就被欧洲的主流剧团选中了，让他出演他最适合演的东方人的形象，那就是请他在著名的歌剧《蝴蝶夫人》当中出演蝴蝶夫人的这个女一号主角敲敲嗓。这里插一个段子，这个还很有意思。他是沈香的好朋友，他在国外演敲敲嗓，沈香老师的夫人，中央歌剧院的大歌唱家李进伟老师，基本同期在中国大陆首演蝴蝶夫人。啊，这个，所以我也在一直弄一篇文章，今年5月份要给沈阳音乐会上发，就是从沈香到沈阳谈天津声乐史发展，这都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都是跟沈阳很好。李进伟老师在北京演，他在这个欧洲、比利时等法语系国家演。这个当时的影响非常之好，甚至于音乐这个演出歌剧之后，很快的，巴黎的主流的歌剧协会就吸收他为会员。大家知道，华人在国外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不容易，能进入主流社会非常之难，啊，非常之难。当地的报纸好评如潮，啊，这个一发而不可收拾，从而拉开了池圆圆在法语系国家、卢森堡、比利时等等国家的系列巡回演出。一部歌剧演了18场不衰，歌剧演了18场不衰，而且是女主角。歌剧的演出要表演，跟开音乐会不同，开音乐会一架钢琴一站着就可以演了，歌剧不成。那么池圆圆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在我2006得到消息之后啊，2003年，2005年的6月15号，这个我去参加巴黎音乐节的时候，我就专程，这个当然我提前做了很多铺垫工作呀，咱也不懂法语，那英文天天不用也浪费的差不多了。池老师又很低调，住在郊外，那个巴黎的这个公交车是打不起的，坐地铁都比咱这贵很多。等回来你回来一算，这一天交通费花了1000多人民币。我的一个朋友来约我，就倒地铁，啊，才在池老师的带领下，到了各个部门去查阅，池圆圆当年的演出经历得到确认。这个不是谁说就谁说的呀，啊，当时的报纸刊物的评价，他的主流社会的会员证、演出的单子，以及在香港时期的演出单子，包括何贤先生当年请他演出的那些节目单的发现。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现，它就使得我们弥补了我们国家早期很有名的一批歌唱家的演出不足。大家知道，比如说刚刚去世的99岁高龄谢世的李双江的李锦昌老师的教师老师于玉轩夫人啊，管夫人于玉轩，他早年他就唱康定情歌的嘛。我们现在还健在的钱学森先生的夫人蒋英先生， 我们天津儿媳妇张泉先生的夫人穆桂溪是咱天津人，张泉现在健在的在四川成都的，郎永山先生的女公子郎玉秀先生，以及已经去世的南京的黄有，我说都是女士啊，黄有奎先生等等，他们这些人当年都很有名，但是他们最多只开过音乐会，没有在欧洲主流舞台上还演歌剧，这是最大的区别。而歌剧是什么？大家查任何词典都知道，是音乐艺术王冠当中的明珠。所以很多歌唱演员啊，只要演过歌剧，他印名片的时候都愿意这样印“歌剧表演艺术家”，他不愿意写“歌唱演员”。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早于迟延元的中国人作为主角登上国际舞台。迟延元作为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第一人，不仅改写了中国歌剧历史，用我爱说的话，也为天津灿烂星空增加了亮丽的光芒。那么，设魏筑城的天津600年，这里我也加一句话，我比较喜欢设魏筑城，我不喜欢说建成或如何，因为天津的历史不止600年。天津怎么会才六百年了呢？那600年天津博物馆里展出天津历史发展，那不就是错了吗？天津市是筑城600年，建成城了，因此天津城市史的发展可以从600年写起。因此，我这里也愿意这个提醒大家和呼吁，我们都使用"设魏筑城"，设是当时的中央，这个皇上设的，设魏天津卫，左卫右卫的那是另外的问题了，筑城建城600年。好，我们现在天津一说，天津有历史渊源，就600年，怎么才600年呢？600年之前的事哪像？我们不止这一个事灿烂，我们还有更多的值得我们大家去做。那么，小刘老师，你觉得说有，你再给我们说点事儿。大家都知道李叔同，我就不展开讲。我们也做了一位比李叔同还大6岁的音乐家，当时我也在晚报写了一个稿子，晚报也很重视，叫鲜为人知的音乐名家。你看多矛盾呢，有人说你这不矛盾吗？你鲜为人知吧，还名家，名家是指的当时有名，对历史的贡献大，鲜为人知是大家都不知道了。这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今天还健在的今年93岁的中央这个国家京剧院的著名民族音乐家刘吉典先生的老师。刘吉典今年93岁，天津人，贡献也很大。这个还有他的老师杨之华先生，我就提个醒子，大家知道下一步咱们再合作，共同做点事儿。那么做了什么事儿？刘吉典先生这个也是由于跟我老师住上下楼，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去他家，他曾经给过我一个唱片，一个他的录音，是刘吉典先生唱天津现在基本绝版的《天津卫子弟书》。现在天津有2个演员按照这个录音复排了，但是其他作品还没整理。这个《天津卫子弟书》是卫子弟书是一种独特的子弟书嘛，大家应该明白了哈，清朝的时候子弟嘛，卫子弟书是有独特的方式，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刘吉典先生唱，他自己操琴，唱完了告诉我说，这些谱子的传谱人都是杨之华老师。说一个插曲，杨之华老师曾经在这个大总统林彦宏家做过音乐教师，他也曾经在严复老师家这个教过这个做过教师，而严复先生的后人就是赵元任先生的女公子，这个赵如兰老师的这个丈夫，所以我曾经设想过，啊，历史的时空如果倒转，也许这些人大家都认识，都是朋友，就如同引兵使走两步就到了曹禺家一样。那当年曹禺小的时候，可能旁边梁思礼啊什么，大家可能都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的天津是一个人文荟萃，名人不断，非常文明。 开风气之先的一个地方，开风气之先的地方。你再想想李叔同家离这个曹禺家才有多远啊，那在周边的那就更人文景观更丰富。因此如果不做对天津艺术史的研究，我们太可惜了。我想我们作为天津人都有责无旁贷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和义务。那么正是出于这种偏执啊，我觉得感情上的偏执，我和我们艺术史研究的一支队伍才开始了更大的探究。那么从2002年开始啊，从2002年开始，我们共同确定学术选题，发起了16次艺术史的专题会议，赢得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做交流和汇报的主题，使得我们两只从天津飞出的漂亮的蝴蝶重新飞回了我们的家乡。我们正式按照几位两先生说的先人物作品不求全面注重抢救这种小处着手，以人物代史或以作品代史的这样一个方式，才赢得了在学术界和知识界的一些小小的反响。这个我们的一点经验或者教训是，只要您是有心人，只要您多一份在喧嚣中的沉思，只要您肯于付出辛苦，我觉得您一定会发现天津文化史上闪光的珍珠多的是。短短的几年偏执的思索，使我们发现其实远远不止这些。也许您知道北京人艺，那您肯定就知道曹禺，也肯定知道焦菊隐，您也肯定知道梅谦、童超、于世之。如果您也知道上海人艺的话，那您肯定一定想起了黄佐临，您一定想起了石灰。如果你知道上影，上海电影制片厂，那你肯定就知道魏鹤龄，肯定知道沈福，肯定知道金岩，肯定知道牛奔。也许你更了解北影，北京电影制片厂，那你就应该知道田芳、谢天、于兰、陈道明。我以上跟大家做交流点出的这些大师的名字，这些人创造了京派，曹禺、焦菊隐、梅谦、童超等等这些家创立了北京人艺，北京的京派京味儿京剧、京味儿话剧，黄佐临、石灰等等，魏鹤龄、沈福、牛奔、金岩，这些创造了所谓上海的海派的艺术家，其实原来都是魏派。如果我们今天全是搞艺术创作的人，我可能要加一句话，其实哪出身不重要，哪家也不重要，对火热现实生活的关注最重要，那是艺术创作，叫二度创作。拿事实说话，有的可能有一些年轻的同学可能还不，我说的名字可能不了解，我说几个人，黄佐临，你不知道黄佐临，你知道黄楚琴，黄楚琴的父亲，黄佐临先生刚刚去世的杨宪益先生，大家知道吧，大翻译家杨宪益，他的夫人是戴乃蝶先生，戴杨宪益在天津求学的时候，天津新学书院的院长是黄大名鼎鼎的黄佐临，已经拆掉了马大夫医院对面，马大夫医院就是现在的口腔医院，那个大沽路把的那个角上已经拆掉，老师其中一个按牛津大学的体力建的一个房子建设的一个学校拆掉了。这是黄佐临。说田芳的有的同志不知道，田芳刚刚搞了他的这个诞辰多少年的纪念会在北京，田芳田壮壮的父亲，于兰的爱人。那说到于兰，于兰大家也应该知道对吧，于兰咱们女师毕业的，于兰老师在我纪念田芳的活动当中，于兰老师我们通电话采访他，他说你还研究舞蹈史，我告诉你我跳的第一个舞蹈就在天津跳的，当时那个时候舞蹈是校园舞蹈，我跳的最好的是叠罗汉，还把照片给我了。这一堆一堆的人呢，今年大家知道咱南开的学生，石灰的爱人大家知道是谁吧， 我看了看网上，咱们曾经请一个老先生在这讲过，童老师，上海京剧院的童老师，童老师的夫人，这爱人就是石辉先生。这些东西都是天津人，都是早年可能就在你脚下这块土地待过的朋友。这个我感觉可能开始啊是出于兴趣，做多了呢，大家可能就会发现艺术史今天不抓明天就没了。我希望在今天大家做交流之后，大家增加紧迫感。因此我现在已经谈不到兴趣了。其实说实话，一个事儿要没有了兴趣就会很累，是吧？玩中干最舒服，没办法，现在欠账太多。这个真是，如果您相信我说的话，我感觉真的是一份责任。我觉得我们都有责任把我们天津的艺术保护与传承保护好，我们更有责任把我们天津的艺术推向全国乃至世界。曾经有很多朋友问过我说，你天天跟这么些老头老太太接触，你不寂寞吗？你现在都追求时尚，当下的社会不是时尚的社会吗？这个我觉得我不寂寞，我说的是真话。即便是寂寞，也是寂寞的做着根本不觉得寂寞的事儿。我从来没有问过，也没有想过到底是为什么做啊？为什么做？我在我们艺术史学会上我多次讲过，我说我60岁之前一本书也不写，一本书也不急，写点小作品发发就随便写，有个人发写一写，我肯定不结集子。因为我深知金庸八旬高龄的时候去英国学习，他只是为了学问，金庸不需要学位，尽管咱也有学位，不需要，完全是为了学位论文发表而造出来的论文，十之八九是有问题的，因为功利之心太大。我感觉所有生于天津长于天津是天津普育了的人都应该有权利做好天津地方史的研究，做地方史研究是你的权利，是你生下来与生俱有的权利。这个我刚才讲了，这个我们成立了艺术史专业委员会，这第一个人类文化遗产日的时候做的，这个我们启动了若干个项目，无论是口述史啊，艺术人物口述史的记录，还是舞蹈史等等的记录，我们也形成了这个艺术史年会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制度。这个这样做起来呢，有很多老先生也都得到了这个很大的关心和支持，曾经也是我的好朋友，全国艺术科学这个规划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陈英健博士，在参加我们第一届年会的时候曾经说，天津艺术史的研究进展出乎意料，天津这支敬业的专尖之结合的科研力量是必须重视的中坚力量，我真心希望天津再接再厉，为全国艺术史研究做出表率。这当然它是一种鼓励，但我发现它是由衷的，因为当参加第二届年会我再邀请他的时候，他说你给张老带个号，就是张仲老，我说仲老已经不在了。这个对不起啊，我现在最爱说的一句话啊，叫做是没有啊，还是你不知道？谁都有知识的缺陷，对吧？任何人都有知识的缺陷，谁这样理工农一类全学齐了？但是如果不进行史料考证，从不进行踏踏实实合适的事情，当下也不是少数。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我这样做可能这样说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对所有大家都很尊重，每个人身上都值得大家互相学习的东西很多。有的专家曾经讲过说，赵元任先生讲一口纯正的天津话，我比较 说的话，赵云任先生的几个女儿和对我对赵云任先生的了解，和跟他们家的家属亲密程度，天津比我亲密多的不多。赵云任先生从来不讲天津话，而且赵云任先生在研究音韵学，虽然在天上飘着些微云那里当中有很多音韵，比如说北京叫天，他用了很多天津，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曾经查出来，赵云任先生在曾经某些著作当中曾经写过，他说，说实在话，天津话我不大喜欢，那是个人感，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就说出来，就是说赵云任先生讲一口纯正的天津话，我也不知道是识到哪来的。这能感性，能感性，这得理性说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说是没有还是你不知道。尽管谁都有知识缺陷，但从来不进行史料考证，从来不进行踏踏实实的研究的情况还真是尽量要发生，少发生。史实对于专家说天津没有什么音乐界，也没有什么舞蹈界，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我这里不愿意展开说新中国人民政权以后天津取得的成绩，我只是说开风气之前的早年，如果展现出之后，我们依然有很多很值得可圈可点的东西。我曾经在发起欧阳玉倩先生纪念会上，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艺术史研究要融入学术界，艺术史研究要走出书本，走出所谓学科，走出所谓圈子，更要走出所谓正统的局限。艺术史研究需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反映历史真实的面目。我把一段话分享给大家：失真的史实势必导致变形的认识，而把一种错误的历史认识当作天经地义的真理去指导实践时，后果不堪设想。学习或理解历史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情，对一段历史的误解乃至歪曲，如果你仅限在书坐而论道，在书斋的时候，只是历史准确性的问题。但是当潜移默化的形成对实践的误导时，便是一场灾难。所以对历史应当心存敬畏，史学工作者应当谨遵职业操守，维护史学的尊严，承担起这份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有人将历史学归为科学，也有人把它归为人文，我想这个不重要。无论如何，真实是历史学的根本属性，失去真实，史学就失去生命。所以人们宁愿容忍史学的枯燥，却不能原谅史实。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历史学家就应该怎么叙述。历史是什么，每个人依据自身的体会可以做出不同的回答，而历史就是历史，却是永远的答案。因为历史失去真实，就失去生命。天津的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弘扬需要时间的积累，我即便今天想跟大家更多的汇报是文化传统的形成，我也只能用两只蝴蝶的故事这样比较典型的事例跟大家做交流。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更需要的是在实践中的作为。面对当下天津艺术事业发展的迫切任务，我们应该全面扫描天津艺术发展的基本面貌，真正树立起对天津地域文化，特别是对天津地域发展艺术发展模式的认同，也就是对天津文化的认同。说了半天，你骨子里对天津文化就不喜欢，就觉得这不是个什么，别做，调北京去吧。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和挖掘天津自近代以来艺术率先发展的真正原因及理念，我们才能探索新的方法，传播新的问题，推广新的方式，我们才能够积淀下来我们宝贵的遗产，从而为保护和延续天津艺术事业的历史传统打下基础。 今年很巧，今年是2011年的3月12号，一年前的4天前，共和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到了我们天津两会代表的两会开的时候，作为一个国家主席，毫无疑问他日理万机，事情非常之多。在天津代表团2010年的3月8号，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总书记、国家主席提的是，你们要珍惜和保护天津的文化，珍惜和保护天津的传统文化与地域风貌。此话不是我说的，你们在《人民日报》上可以查。国家主席对我们天津对这项工作传统文化、文化传统的挖掘寄予厚望，也提出了要求。咱们今天是民间开会，我不是谈到政治上来，政治上也需要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这个各位朋友，曲折与兴衰，追求与梦想，既是沉甸甸的记忆，更是难能可贵的财富。它理应鼓舞当代天津人传承文化命脉，加大艺术发展的步伐，支撑起走向辉煌的智慧与信心。刚才说的政治化的有点重啊，这个我愿意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抒情小品作为我这今天的结束啊。谢谢谢谢。一首歌曲常常令人回想起一个时代，而音乐本身就变成了这个时代的标志，永存人们的心底。我再插一句话说，因为我们很多搞史学的，专职搞史学的人呢，骨子里看不上艺术，于是我们国家形成了多少部史成了政治史，最多是经济史、社会史，永远看不到民俗史和文化史和艺术史。难道你当想起了抗日战争的时候，你的脑子没想起保卫黄河吗？难道抗日战争打响的是第一枪，还是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我们的史学家缺乏责任和缺乏知识的全面和对整体的关照。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同样能鼓舞人民创造崭新的生活，而艺术本身就变成了振奋精神、鼓舞意志的原动力。我听过太多的人，陈忠荣老师马上3月份要给他开纪念音乐会，陈忠荣老师也去世了，他每次谈起歌唱组我都热泪盈眶。他说我在塘沽新港下船的时候啊，印尼华侨啊，那个时候排外的时候，不是大批的华侨回国吗？一下桥的时候唱的就是五星红旗。他说不是歌好坏啊，他说这个作品就已经成为祖国的象征，这难道不是艺术的力量吗？比念多少个硕论可能都有作用。艺术如风，催动前进的征帆；艺术如史，记载前进与成长的足迹。艺术是历史殿堂中最为活力的一员，清新、畅快、灵动、多情。艺术是历史星空里最为灵动的明星，艺术家是历史海洋中最为多情的一群水兵。最心仪艺术史研究的我，希望大家都能用绵薄之力记录下每一颗为生活指路的星，每一位为理想护航的兵，让我们的心中的明星和水兵成为不朽的永恒。想跟大家今天汇报的时间就是这么多，耽误了大家很多的宝贵时间，耽误时间无疑图财害命啊！是这个对不起，耽误了大家的2个小时的青春，对不起大家。那个可能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大家可以留出2-3分钟，否则我带来的那个珍贵的历史照片也没法给大家展示，再展示一下吧，刚才也忘记了。这就是池老师当年在巴黎法语系国家演出这个蝴蝶夫人似的，我们天津的飞出的另一只蝴蝶的照片啊，这是60年前的样子啊。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两只蝴蝶，我们大家再看一看哈，一只100多年前的蝴蝶，我们天津姑娘于荣龄啊，荣龄姑娘登台的 蝴蝶舞似的，这个被称为蝴蝶舞后。另一张是我们天津姑娘池恩元60年前啊，也是在国外法语系国家这个演出蝴蝶夫人的悄悄嗓。两只蝴蝶，我愿意用这样的两只蝴蝶的这样飞进我们的窗前，这个作为京姑乐舞技艺的典型代表献给各位。大家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提一提，看看有没有。啊，没有，那我就说再会，感谢大家对艺术史的支持和关心，谢谢各位。
下面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下期讲座的基本内容。我们讲座的内容是有关现场八大文化的相关内容。我们请到的主讲人是白石柱，白老师呢是现场八大天文化的顾问，荆门曲坛杂志社秘书长。我们讲座的时间呢还是3月19号，也就是下周六的上午9点，地点还是这个报告厅，希望广大读者届时参与。好了，我们今天讲座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读者的参与，我们下期讲座再见。
我没带，没有笔，
我这看看那照片，我拿一张卡。
这把这位小点小点小点，
我没有，没带箱子。好，
刘老师，您把这两只蝴蝶你写上。
你手，我们
三个。你名字，名字，主要是名字。
那我就抽了两只蝴蝶。
好，谢谢您。
好。
谢谢老师，
您照片搁这儿，我们复制一个。
谢谢老师，
您的照片留劲儿一个，来留劲儿，我
给一张，给我一张来，
两张，
给我一块，
留一块，
别撕了，
留一块，
给我下一个，
下边，
刘总，
哎呦，哥哥，你好，酸奶羊，
我问你一下，
还有吗，老师？
没有了，没有。
哎呀，
来，
就那个今天教授的话，写那个文章的那个名字，
叫我如何不想他？
啊不，陈行胜教授的，
写的哪篇文章？
就是那个他说的数学的那个。
对，你好。
就是您在这个
哦，八90出度说数学。
哦，90出度。
哪有相片？看看。
哎，好。好，谢谢。
来，咱这看，放这，放老师，这搁这，都搁那，还搁这多清净。
建议这样，
谢谢。
哎，用一下您的笔。
哎，用一下笔。都。
您坐那还欠？
没事，
嚯，您
坐那儿
快
不了了，
好点
事呢。
我也没想到您，
我不找您签字了。
没有，我没看见您在。
没事，谢谢大家。我们拍一下这个照片，我们拍一下照片。跟老师，您坐那儿，您那个举这照片。
好，他让我照一个，摆个造型。行，
谢谢，
用一下你这个啊，这意思吧？
照完了，
照完了。
看这东西，那东西面看的。
刚才是这姿势，是吧？
别人旁边人都闪闪。
哎，闪！
谢谢大家啊，老先生，哎，老先生，哎，谢谢。老先生，哎，配合一下啊。
好了吧，
等会儿啊，我再拍个
你。
费劲。
照相很累的。
太开心
啊！没有，
那个第二个护姐是氧化中心，
谢谢老师。
对
呀，
啊，没有，
你可见了，
因为我这孙子是氧化中心，
我给他给你，
我不要你，我爹给你要一个，我。这是谁的？啊，打给他，来，
好嘛。
总
打听你，我看不着你。
这谁打的？这在哪去？
我拍个照片。
这个，您从哪儿弄的？
我来。
没了。
不，那不是，那本书包。
这不是晚报上吗？
对
啊，就晚报。
这篇文章嘛。
谢谢老师。
在哪去？
您不把这个照下去？
我照完了。
在哪送去？
那个，
见着
您
了，
留个电话。
没完了，
老
弟哈。哎，
写着字儿，还写着字儿。
老明，拿笔来。
啊？
留个电话给。
留个电话。
谢谢。
好。
啊，行，我看着，谢谢啊。
您在哪？那办公地点在哪？
木兰庄。
哦，木兰庄哪？
写完字。
28号。
哦，你写啊，木兰庄多少号？我给你准备。谢谢。
写个电话，写个地址，
你留个邮箱吧。
写信可以。
电话地址了都，都电话地址了。哎，那个这个水是热的，您
写名字吧。
哎，这是
邮箱可以，再写再写电话吧。
先喝了，讲了半天了。
没事。要真在家，间接的
要真在家限制了。对吧？
哎，我看看邮箱。
豆是谁的？塑料豆。
哎，弟兄。
六老，
哎，
你留电话。
咱俩一块儿走。
电话，哎，留个电话。
咱俩一块
儿。骑电动车。
好，谢谢啊。
哎，没有。
这是八是吧？
对，
38。
这都是名家，我欠脚上吧。
没事。
对。
8129163838，
我猜到我给您记。
我没反应过来。
刘老师，问你，
哎，
您太忙了，你得说，是在狗日闹的那故事。
对，
要我不要，我要。
您是武警
厂
来的吗？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说知道，不知道不能说。
大公大公报，
那肯定是一个
的，
啊，肯定是对，
是吧？
对，
武警厂来的。
哎，您补。
行。
数
啊。刘老师，补的功夫喝口水。
啊，没事。
还得叫老师那个。拿一下那个照片啊，
那照片可能都没了吧，
都发了，我说，
那找他们谁借一下，找他们谁就拿两张的借一下，
还有吗？
有，这有，这有。
您上来，
就这照片，他想借一下。
等会儿，这个
照
一下，等一会儿，照一下。
陈丽。
啊，我借你照片，谁有照片的？
我有。
一样。
这人，
好先生，给用一张，还借。什么是汗？
啊，这一个蝴蝶，
一个。
哎，您
这
刚才
那
个
不
是
那么
强
的，
还照不照？
是这样是吧？
哎，在立在桌边上就行。哎，
这样。
哎，对。
实际上您应该真实点，咱别做作的。
没事，这是
不是我这？
这帮人围着了，就是围着了。
是这个吗？别
去。
有影。
刚才几位老先生在下边议论也是说这个，
嗯，
如果没有说像您这样的人去整理这块，这些个人根本就忘了。
哦，我为什么？
反过来再
看没有
天津地上这些个名人，
我为什么说那个
把天津
要系统？所以就是说现在说李老对昆曲的贡献也很多人不提。
啊，对，
哎，
对，4月份可能要开他的追思会。哎，
好，谢谢，没有。
你拍上了吗？上了吗？
跟刘教授。
没有。
哪儿呢？哪有啊？在哪儿呢？
到
了，给你。
合唱那个。
拍摄中了都。
是不是
丙
厅？是不是？
这样一想，这不就是吗？
没照着我呀。
这不就是吗？
上次在红楼组织一次那个全国合唱，
没有，
给你照上了。
是那么那个南方一个，他说是从那个教会那个
福建，但那个时候不好说是宫廷，
宫
廷是在辛亥革命以前啊，
那不就中国已经有合唱了。
宫廷宗教，西方宗教进入中国的时间远远比辛亥革命早。
造像，
可是咱宫廷里边比他那西方进的流畅还少。
我不了解，
有吗？进画面了吗？
好，给你看好了啊！
哎，朋友，
咱俩，
行，好好好好，谢谢你啊！
站站站，
哦，挑好。挑
好。
拿个灯吧，因为你那
也行。这是你的，
这我同学
呀。哦，
大办事啊！
哦，
好。
微信加一下。
搁的，搁的。后边一排菜面。再来一张。一会儿找一下，没有，不让他走。
谢谢，谢谢，谢谢。
我看哪个是热的。这个是热的，您您喝一口后头。
你先打会儿那节目，你先等会儿，
找
完呢。
讲这么半天，他没完啊，
不叫散，讲五个小时也没散。
再来一张吧。
好的，得俩小时，还得你还就受不了那还行的，老是。
还有照的吗？
这小伙子说来，待会儿给。
到了，
炸了。刚才没到，好，再来一
个。
哎，
这个。
我看到两
本，
我看到
那个。
哎，好。
哦，这看哪儿啊？哦，这这本
你看。看，走走，
正好把你给照上了。
哎，
你
不看一个
套。
哎，刘老师，今天是咱那个年轻人参加讲座最多的一次，
是吧？
好，谢谢。
啊，您是图书馆的吧？
是是，您好。
像类似这样即兴的，就是天津文化的这个，
对，跟单独，
咱图书馆网页上能看见吗？
别的那些东西，
有这类的新闻是吧？
图书馆网页
上，
在那个
不是图书馆网页上，他发现
没有没有纸，
没有那个天津文化
信息网，没有
天津
文化
信息网，对对对，没有老师都做，这
谁
这
这
是咱单独的一个系列，所以一直在做，等于每个月都
我知道，
我用用笔吗？
没皮的，没带皮的，
有
没带皮的？没有，我打算
谢谢，
来来来，那无所谓，
没有印象，
我电视不关机。
李老，
哦哦哦，
我在那儿给示范，
脏了，
从那开始我关注我，但是像这次属于文，
好了，
好吧，
谢谢
啊，没有没有没有，
自愿的这个，
大家大家都拿起笔来，自己多记录身边的事儿是关键。
对对对，我感觉您这个，您今天讲的就是让大家。
我等到我给你办法，我给你打一道，给你办法了。
那太好了，
行吧。
那您想，
我给张老师再来一道，那个找服务员的时候得验两道。
哎，商老，这录音笔是你们的吗？啊。
又是冷些。
Thank you.